下午是问题解答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发问，你可以举手发问。你们是啊？好 ，OK， 好，这一个问题哈，我最后再回答，因为我想如果你们不大有什么问题，问题讲完以后，我要接着再讲这一方面的，好，所以我要接着下去讲，就是早上只是讲一点，接下去要再讲等候神这一方面的哈，所以我们这个最后再回答好不好？好。被圣灵充满有神内住后，会不会变得很难跟一些未信的人相处？例如一同工作的人，是不是哈？在上班的，是不是？好，当神改变我们的兴趣后，是不是也会改变了我们一些我们与一些未信主朋友的关系？因为我们可能不能在一起享受从前共有的嗜好。被圣灵充满以后，会不会有神内住，会不会变得很难跟一些未信主的人相处啊？就是说好像跟他们在一起不能够再跟他们一起享受从前共有的嗜好啊？会。我一刚开始被圣灵充满以后，进入一个内在的一个追求以后，那个神圣的同在的管制很强在我的身上。好，不只是这个说跟未信主，连我那时候我第一个男朋友哈，我没有办法跟他出去约会。好，虽然我们彼此很喜欢对方，可是我一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是那个暑假开始就是表达我们彼此对对方喜欢，因为我们已经都喜欢在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哈。然后那个暑假一通信表达以后，我就去参加这个夏令营，然后就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回来以后，我们回来以后，然后我那个对他那么深的爱哦，可是对神有一个神圣的管制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接下来我们就开学了哈，开学以后我一次都没有跟他去约会过，我必须要问主说，主他是不是你所为我预备的另一半？我每天都问主，主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那其实在我的教会，我那时候不是在喜安堂啊，在我们的教会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什么教导还要仰望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喜欢谁你就跟谁在一起就好了嘛，好，都是这样子嘛，你们两个彼此喜欢在一起就好，从来不会想到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这样没有人教，来到喜安堂也没有讲这方面，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去嘛，第一次参加他们夏令会，就被圣灵充满以后，这个神圣的管制就在我的身上，我就需要问主，他是不是女子？我后来越来越明白，那是神的插手，神的插手。所以你们知道结局当然不是嘛。那可是那个结局是我祷告一年以后，主才让我知道。你看一年内每天问主，可是这一年里面，他怎么邀我，我就是不敢跟他出去。因为我知道我一出去我就陷下去，因为我知道我爱他很深了、啊。好，那所以我知道我一出去我一定是陷下去的，是一个神圣的管制在我身上，我就一次都没有出去，一直到一年以后主让我很清楚知道不是。好，那所以那一位也是个信主的，他也是个信主的，好，是我带他信主的。 啊，那可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奉献给主的人。好，当然我那时候也并没有要全时间当传道人，我并没有，我那时候还是在很怕当传道人的阶段。那至少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把生命，像我们看，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不是，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心很强，啊，是一个很杰出的青年人，啊，功课非常好，啊，大二升大三暑假就已经高普考都考上了。所以很结束，所以他是事业线很强，可是这个宝贝进到我的里面以后，我就觉得他没有宝贝，我有宝贝，我的宝贝就不是他的宝贝，这就没办法，我就觉得我不敢随便跟他出去。好，那你看他也是信主的，可是都这样。后来一年以后，我就跟他讲，我清楚神的旨意，我不会跟他在一起，因为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以后他也没有再到教会了。好，从此我那个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来，我常常为了这件事感谢主，是主保守我没有走错路，没有走错路。好，那连一个已经是当时是信主的可是我都会觉得我不敢。那你跟没有信主的人啊，那个距离会差得更远，啊，距离就当然你不是说要跟他结婚，可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跟他以前一样，总是在那东摇东南西北的聊啊，可以聊很久啊，哈，好，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一直陪他逛街啊，哈，陪他什么在那一直大谈电视或大看电视或什么，你会发现不一样。那我刚开始这样进入一个内在追求以后，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神好像把我隔绝起来，所以有一些朋友就好像完全断了，对，知道吗？那连我以前从初中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都发现心灵的距离很远，他没有办法再跟他谈什么，没有办法再跟他谈，因为那是两个世界。你知道你已经进入一个天国的境界，你没有办法再跟一个属地境界两个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自然会有一段时间隔绝，而那时候整个心就是被主吸引，真的就是被主吸引，好像世界整个退到后面去。那可是主这样做的很强烈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可以再跟他们相处，可是那时候再跟他们相处呢，是带着一个要带他们来认识主的一个很强的心智，就不再是跟他们打成一片的那种心智。好，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也是教导我们，在提摩太书信保罗说，你要跟那些什么亲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和平。好，那保罗勉励提摩太也是这样，不只跟基督徒，还要跟那亲心爱主的人在一起追求。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跟那些亲心，因为提摩太是一个爱主的，如果他不是跟一些很亲心爱主的人在一起呢，有时候他会觉得他已经不错了，而他跟这些亲心爱主的人一起在一起，发现他们身上生命的见证会常常激励他，还要更竭力。这就是属灵同伴在一起的好处，还要更竭力。这样这个问题回答可以了哈，会有一些隔离，你也不用难过，因为没有办法的，甚至你跟家人也是，哈，虽然同样是亲兄弟姐妹，可是因为那个里面的看见不一样，哈，你可以爱他们，可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再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走上更丰盛的生命呢？这个你从耶稣的门徒你就可以看见，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一直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生命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的，充满了血气之勇，可是也充满了血气的懦弱， 对不对？软弱，没有改变的。一直到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晚餐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还在想什么？争谁伟大？好，他们没有改变的，他们天然就是这样，充满了天然的血气。好，然后到真的耶稣被捉拿什么？逃光了。好，逃光了，都害怕。虽然他们曾经看见耶稣旅海，他们曾经看过那么多神迹，都帮不了他们的。虽然他们听过耶稣讲那么多的生命之道，那么奇妙的话语，可是他们也没什么改变。那从这些门徒你就可以发现，你听多少道，你看过多少神迹，那都不成为你的，都对你做人都有什么改变。你需要有一位进到你的里面，进到你的里面，他来替你活，你才有办法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直到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你看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啊，他们有没有改变？也还没有。耶稣复活以后跟他们 显现呢，以后呢，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照样再去打鱼啊。好，还有呢，还有呢，他们还是在问主啊，你德国降临就在这时候吗？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耶稣来应该是要率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嘛，所以他们充满了他们天然人的以为，我以为，我认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耶稣讲的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没办法。所以耶稣说，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话有很多你们没办法领会，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好，那他们生命开始什么时候改变？五旬节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你会发现彼得完全变了一个人。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彼得、约翰他们都完全变了一个人，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时候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说什么？你为什么敢欺哄圣神呢？啊，抬你丈夫的人的脚步已经来了。彼得话一说出去，那个妇人就亚拿尼亚的撒菲拉就倒在地上死掉。这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好，甚至那些人官府看了他们，发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百姓，可是呢，却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那个跟过耶稣，是真实的跟过耶稣的，是耶稣开始真实活在他们里面，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走上更丰盛的生命。好，但是啊，你不是一被圣灵充满你就已经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我今天早上已经讲了，那只是一个门，你开始窥堂入室。好，你进入那个殿堂，开始要走进入那个一切的丰盛，还有很多要学习，很多要被教导。好，好，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吗？这不一定，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有喜乐的，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有喜乐的。但是呢，被圣灵充满会有一个更大的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真的。好，以前我信主，你说我没有喜乐吗？我还是应该有啊，要不然我哪来的那个力量可以六七年在家里很厉害的被逼迫，我还是可以每一堂聚会都去参加，我就是不愿意错过一堂聚会。一个很坚定的意志在我的里面，要去聚会，要跟随神。可是呢，我常常流泪，我常常流泪，就是因为被逼迫的太苦了，太苦了，全家不理我。好，那个，所以我常常会流泪，会自怜。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爸爸又开始骂了，就这么迷啊，好，怎么又开始骂了。 我里面就一直要笑出来。那叫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感觉。没有理由了，你被骂，可是就是里面是要笑，里面是要笑笑出来。好，就是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心里记讲的是这样，圣灵里的喜乐。母文也是跟我讲他的见证，他说他在洛杉矶啊，在家中生活实在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妈妈也常常念啊骂啊这样啊，他说他那一天坐在车上，好像是马蒂娜在开车上，他坐在前面，他妈在后面，然后他开始要唱歌啊，他说里面太喜乐，就一直要唱涌出诗歌来，他唱一唱，看到他妈，他马上就又停住了。他妈妈觉得太迷了，太迷了，哎，他太喜乐，就一直在笑出来，看到他妈妈，然后赶快又停住了。这是因为我跟他讲，你要留意你妈妈的感觉，好，就说这是保罗说的，我癫狂是为神，我谨守是为你们，好，就你可以在神面前癫狂，只要都旁边没有人，那如果旁边有人不明白，他会因你而绊倒的话，你为他要谨守一下，好，你不要要唱要笑，就这样子，就你妈一直觉得你发疯了。所以啊，我说我一直要笑出来，可是我不敢啊，我在我爸面前还是要领受他的要听训的，要听训。请你在详细叙说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呢，就是一位有位格的基督进到你的里面，使耶稣对你变得那么真实，而带领你进入跟耶稣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使你开始爱上了这一位。啊，我信主六七年，你看我会去聚会啊，向着主很忠心啊，哈。可是我里面并没有爱上耶稣啊，会忠心，会传福音，可是没有爱上耶稣。那旧约的那个雅歌啊，对我是完全的太遥远的，是看也看不懂，不知在讲什么。好，那圣经里呢，很多的话对我而言，就只是一些形容词，特别旧约常常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住上膛，情愿我的右手忘了技巧，我觉得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啦。那耶路撒冷关我什么事呢？那中东的一个地方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冠军这些话对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为什么就业讲了很多，就讲很多都跟我没相关就对了，这很多都读不懂啊，读不懂。那你说我参加那么多聚会，难道没有查经吗？有啊，可是你自己没有被开启哦，没有经历哦，讲哦，常常只听到这里而已。而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个圣经很多话对我不再是形容词了，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就是知道啊，对，这就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只能这样形容啊，还要怎么形容？好，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真的耶，真的同在一个重量，就在你的身上，重量在你的身上，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这样。那所以圣经上很多话，他的肉可吃，他的血可喝，很多话对我们就是那么真实了。所以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如果你常常在问，哎，我这样到底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这样到底算不算？那就还是不算。也许你有尝到一些圣灵的浇灌，好，有， 可能你有尝到一些圣灵浇灌。特别一个人的灵比较敞开的话，他在一个圣灵追求很丰富同在里面，哎，就会尝到那个圣灵喜乐的浇灌呐、啊，或者很平安呐、啊，或者会有一点电流，会有一些神同在的感觉，会有一些经历。但是无论如何，你都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直到现在，我还是需要更丰富的被圣灵充满，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无限量，他无限量、无限量的充满你。好，所以今天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问我说他们两位姊妹昨天晚上神的同在太大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睡觉，怎么办？他说那个圣灵的同在好强哦，很强，所以太兴奋了，真的很兴奋啊，这样兴奋一直很久才很久没有睡，怎么办？他说是不是以后睡觉前不要等候主？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刚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很强啊，那就是说主爱你有多深啊，他渴望要快快快快的坐在你身上，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进度的，而且神很火热，因为我们太需要被救赎了，我们整个人是堕落到很深的，包括你信主了，你的头脑还是充满了你天然人的聪明智慧，我不叫智慧，天然人没有智慧的，就是天然人的聪明哈。就是你的头脑都充满了天然的观念判断，这个必朽坏的，充满了这些，所以神要把那个不朽坏的生命做在你身上，是极伟大的工程呢，比人家现在建造几亿的那个大建筑物还要大，还要伟大的工程在你的身上。你看神建造整个大自然哦，多快啊！神说有就有，神有了，很快啊！神要建造在摩西身上40年，4年在旷野，慢慢的雕琢、雕琢、雕琢，才能够雕琢出一位领袖来。而那位领袖并不是完全，还会跌倒的，对不对？所以神要建造在我们身上，多么长远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总算开窍了，开始让他可以充满了，他就希望快点做，快点做，所以他希望你稍微早睡一点嘛，没有关系。真的耶，我真的觉得神好像不在乎日夜，所以你看常常圣灵大复兴的时候，他们聚会整夜，难道他们不需要上班吗？需要。可是你会发现你不用怕说那我没睡觉怎么办，我明天要做电脑耶，啊，没关系，主如果要这样坐在你身上，他明天就会给你够用的体力，他就会给你够用的聪明智慧的，这样放心，你不要怕，不要怕，他负你的责任。你想啊，这属天的君王正在把属天的生命一直倾倒在你身上，一直做在你身上，难道他不给你力量吗？他不给你力量吗？不用怕，那个属天的人员在你身上啊，奇妙啊，真是奇妙，你需要什么智慧都在它里面的，你只要想到铭文的见证的发抖的可以成为100分第一个走出去的，书没读完的，你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见证的。我们有一位姊妹台大数学系的，她那时候主刚开始充满在她身上以后，主就这样吸引她去聚会，他一个礼拜，一个大学生，台大数学系的，一个礼拜参加7、8场的聚会耶，这工作怎么办？就是每次渴慕下去啊，然后回来明天要考啊，这么多一整厚厚的都没读怎么办呢？还是先亲近主，说只读后面那几页，他就只读后面那几页。那个考试就只考那几页了，知道吗？太多奇妙的经历，可是你那不是投机取巧，那是把主摆第一位，那也不是偷懒，那是真的已经追求主到没时间读了，怎么办？ 你们也是，他真的是渴慕主聚会，还有对主的忠心服侍，所以主给他这个恩典。那你不要平常偷懒啊，自己懒啊，就在懒在床上啊，然后就说哦主啊，那你要帮助我，对的。刚刚你那时候呼求主，破戒呼求主，主还是会给你恩典的。好，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哈。那所以主很强烈坐在你身上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也是嘛，我不是讲说我一被圣灵充满要回到床上嘛。他睡午觉，那只是从他那么大运行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说，我那时候要看圣经嘛，我那时候躺在床上看圣经，我就想说，他的从他就这样一直运行了，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看圣经了，这很强烈，很强烈。我就说，哎呀，我不要了，我要看圣经了，是这样。主从那就没了，就停止。你知道神真的是我们的神，为什么说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很牵着的，你不要好，他就不打扰你了，就这样就停住。所以后来我自己才明白，我常常很懊悔，我为那件事都一直很懊悔，就主还要做更强的工作，我们要顺着他，不是我现在有时间所以我来追求你，我现在要睡觉，主你停止一下，好，都是我最重要，不是的，你是要顺着神的，神他现在要做工，他现在做工不是你方便不方便，他就是现在要做工。我们有一位清大的博士班的学生也是啊，他说他等候主啊，他已经等候主那么久了，他要起来做，因为他要交那个报告啊，那个报告人家要做几天的，可是他只剩一天了，可是主就要他再来亲近我。他说主啊，我要写那个报告，我要写那个论文呢。主说没有，你再来亲近我，再吸引他。他说好吧好吧，主我就顺服你，就这样再去亲近人。那这样顺着主，到主满足了。所以我们追求主不能常常站在我的立场，我要满足，我要主，其实是主要你耶。你今天坐在这里是主要你，主给你预备这个机会来的，主吸引你来的，是主要你，主要在你身上，他要把他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他也要得到你的爱，他才满足。所以你要去满足主。而那个弟兄因为已经一直在我们这样的教导，所以他就柔顺，他就好，就顺着主，直到他觉得主可以了，他才起来，才开始做。他说好奇妙哦，一天主就让他做完了，那个是要做好几天才有可能做完的东西，一天主就让他做完，你说神多奇妙。好，那所以你不要觉得我现在要做这个，我现在要睡觉，我现在要那个，主如果那么强烈运行在你身上，你就继续的让他做，继续的让他做。好，所以复兴常常是这样，我们发现复兴那一段时间在复兴的里面，他们是什么，下了班就来，下了班就来，然后就聚会到什么清晨五点钟，然后回家一下，然后再去上班，就这样。可是神超越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时候你不要打断，让主继续做工，不用怕。我们有一位妈妈，她是去年哈、哦、才来开始参加我们的特会，我们去年七月底的特会，那个她来参加，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聚会，那从此呢，她就开始起来渴慕主，她从哪里？从 Urban 好远了、哦、，Urban 哦，开车开到我们那个聚会的 Pasadena， 在 Colorado。好，他开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开来聚会，可不可？他的妈妈很顺服啊，他听了，他回去就开始做，他就开始这样操练，等候主。可是你知道这个妈妈是怎么样？全身是病，她是从头到脚都是病，血糖过高，好，然后肾脏病哈，然后血压。还有一个尿方面的病，就是他 他不能有一点尿存在里面，否则就有一个神经的反弹，全身发热，然后没有办法睡觉。好，他说他那时候在新庄当老师，他回到台北，他中途就一定要赶快下公车再去上一号，他要下两次，这么可怜这么苦的一个人，全身是病，所以他常常昏睡，他边开车会边昏睡，所以他的妹妹们都不敢搭他的车，他妹妹坐在前面开车，从后视镜看到他就这样在打瞌睡，碰到那个边边的线再醒过来，这很可怕，可是他还是要来聚会，一个半小时这还是开来聚会。那他这样一个人很需要睡觉，他说他只要一天没有睡足八小时，他没有力量。可是当他开始起来渴慕主呢，他就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来亲近主，每天早上三四点起来亲近主，然后他说他常常就等候主到睡着，他说主就叫他起来，主就叫他起来，他说常常主差不多四次叫他，好，就他清晨三四点等候到差不多六七点，这段时间主差不多四次叫他。可是你知道他一段时间以后，他已经越来越不必主叫他了，他就可以这样等候主，他力量一直刚强起来。那到底这么软弱的人，他才需要多休息多睡觉，可是他因着这样等候主，真的同在成为他的生命。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主一样一样医治他的病，他那个尿那种神经反射的那一种病，那么可怜了，完全好了，他现在不会昏。神太奇妙了，就是你敢不敢来要他，你敢不敢把你生命摆给他，让他来做工在你的身上。所以为神施上生命的就得到生命，对不对？不容易啊，因为全身疲倦啊，昏睡啊，可是负债价，每天差不多三点多以后他就不敢睡了，就起来亲近主，亲近主，刚开始亲近主没感觉，都睡着了，他突然打电话问我，江杰，他六十岁的人了，江杰，我等候主都睡着了，那怎么办？我说没关系，你睡醒就继续等候。就这样，你看这个妈妈改变多少，她的妹妹们说，我从我姐身上看见活生生的见证，没话讲。她先生后来开餐厅了，快餐店，她等候到这样三点多，等候到六七点，有时候等候到十点，然后去餐厅，然后做到晚上十一点多回来，可神成为他的力量，奇妙。所以主做工在你身上，你不要管你的睡眠的问题，施上生命你就得着生命，有时候你只要想到你都可以跟人家聊夜聊天啊，聊到深夜啊，聊为什么不跟主聊呢？主想跟你聊，你就给主机会聊。请你叙述在圣经哪里叙述被圣灵充满，即在哪里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走上更丰盛的生命，才能得到主的喜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他这里就是讲到，他说你不要醉酒，不要喝醉了酒， 他乃要喝醉了圣灵。他说你不要醉酒，以至于被酒所控制，乃要喝醉了圣灵，被圣灵所管理。好，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的，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个命令，你要被圣灵充满。那接着他就想到呢，圣灵充满该有的生活，圣灵充满就会带出那个用诗章、颂词、灵歌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的一个生活，凡是感恩赞美的生活。所以你一个人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得到这种喜乐。好，那不是说圣经说有没有哪里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好，我没有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有说，他们一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就喜乐的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你知道一个喝醉酒的人就唱啊唱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一样。好，那讲到使徒行传还讲到保罗他们在监狱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是什么歌颂赞美啊。好，歌颂赞美。那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得到主的喜乐，而是说被圣灵充满你一定会带来一个更丰盛的神的喜乐。好，我想这里刚刚已经回答了哈，应该可以了吧，就不要再谈了哈。嗯，在圣经哪里叙述被圣灵充满哦？太多了，我这里没有办法讲，太多了。好，那他们有一些人有我的录音带，有关圣灵充满，大概就讲了四五卷哈，你们可以去听。好，那里有比较多圣经的教导，好，你们可以去听。江姐，你在提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里，其中一个方面。你指出要求问神，神会给我们话。当我面什么做选择或决定时，面临做选择或决定时，我有求问神，可让我着急和沮丧的是，我没有感觉到神给我什么话或意象，时常是心里很不平安。是或不是，要或不要，这样或那样，反反复复的，就是到最后所做的决定还是以为是自己做的，心里没有平安和信心，说这是从神来的。江姐，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分享一下？要明白神的旨意哈，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先放下你的倾向。对每一件事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倾向，例如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希望主说是好，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希望主说不是好。工作也是好，我喜不喜欢这个工作好，那不是每一方面，大多数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喜欢这样，比较不喜欢那样，偶尔也会有一个我们不置可否，好，都好，但是大多数我们有一个比较喜欢。那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第一个你必须真实的降服于神，就是主，我绝对要顺服你，我没有我自己的意见，我绝对要顺服你。好，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就把那个再讲清楚一点，我为什么一年才明白神的旨意，有关我的感情的事。好，我每天都问主，主啊，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另一半，请你告诉我。每天主都没有给我话，到后来我就说，主啊，如果不是，请你告诉我，我愿意顺服。连这样主还是没给我话，为什么？因为我嘴巴虽然这样说，我心里实在是希望主说是，我希望主说是，主都知道的。刚开始我很希望主说是啊，好，到后来都没有答案，我就说好，主，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我愿意顺服，但是主还是知道我顺服不来， 初恋嘛，哈，初恋，人家是难忘初恋的情人了，就是很强烈，所以你就是会很希望主说是，所以主都一直没有给我答案，没有给我答案，一直到一年以后，一年以后，有一天，一年以后就是我们毕业了，好，我们毕业了，毕业了呢，他就追得更厉害，他找我爸爸、姐姐，好，然后我们全家人都好喜欢他，好。然后我爸为这件事都骂我，你不要信得迷成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的一个青年人，你打着灯笼都无处找，然后就是这样逼迫我。那有一我就是大三升大四那个暑假去参加夏令会嘛，哈。然后大四我们课比较松，就是那一年课很松，才几个学生而已，九个十个学生而已，很多空堂，可是我都不敢出去约会。然后大四毕业以后我又去参加夏令营，本来他也要去的，那因为他要跟他的那个亲人哦补习，让他可以考大专啊，所以他就没去。那我在那个夏令营呢，我面对神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他，我就觉得说他如果再多好，他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多可惜！你看他没有来，哈、哦，所以我就常常会想到他。那我就发现他好像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隔膜，好、哦、隔膜。后来下山以后呢，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常常成为我跟神之间的一个隔膜，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弟弟打电话给我说他正在找我爸爸谈话、啊、我知道我爸回来又要念我了，这样要骂我了，所以我就冲进房间，我就跪下来啊，我就这样冲出来，我就冲出一句话，我说直接说我不要他，我只要你。因为我觉得哎呀，每次跟神之间他好像隔在中间，老会想到他，所以到一个地步我说主我不要他，我只要你。我这样一祷告出来，圣灵就大大大大的浇灌我。那我就明白了，哦，主啊，原来你等我这句话等一年了，等一年了。那我那一次也才明白，祷告其实是改变我们这个人，祷告不是在叫神要符合我的心意啊，啊，所以我不太赞成人家那个说跟主定一个对象哈、啊，要多高啊，哈、啊，学历怎么样啊，哈、啊，是什么什么兴趣什么特长，跟主这样定一个对象，我不太赞成这样。万一你少定了几点怎么办？而那几点正是你最重要的，主知道你最重要的。所以我祷告，我常常是主，愿你的旨意成就。人算不如天算，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结果他结婚的对象是当初他很不喜欢的，完全是他很不喜欢，可他结婚以后发现其实他是最适合他的，是最适合他的。那所以祷告呢，就是神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好，虽然我还是不明白他的旨意，可是我还是不敢怎么样。好，我还是一直愿意问他。到一个地步呢，主就这样把我哈、哦，一直面向这个人哈、哦，像一只扭转、扭转、扭转的到完全面向神，180度的扭转。主，我不要他，我只要你。一这样子符合神的心意，圣灵马上浇灌下来。那个神的爱那么浓哦，那么浓，到一个地步，我的头都抬不起来哦，这神很深很深的心。后来我姐姐回来，啊，看到我躺在床上，她就说：“哇，恋爱的人哦，确实特别漂亮。”她不知道其实我在跟主恋爱，因为我躺在床上，那个主的同在这样一直的滋润我的白骨啊，好。好像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啊，好，所以我知道我那时候一定面皮发光，
真的我知道我一定是妹妹，因为我觉得充满了荣光啊，充满荣光。好，所以我姐以为我在跟她说啊，恋爱中的特别漂亮。那所以我们祷告，如果你一直还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表示你还有你自己的倾向意愿，一个是这样，另外呢就是你的心还没有符合神的旨意，所以神不会让你明白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在那焦虑，你心在那急急，怎么还不告诉我，怎么还不告诉我。好，一个这样子的浮面啊，没有办法映出那个月光啊，一定要一个平静的水湖面才能够映出神的旨意来。你里面必须那么平静安稳，没有我的意见，而且那样平安相信，充满了信心，神的旨意才会让你明白。我们的神不焦急的，我们人常常很着急，可是神他有他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单言，但绝不太迟。这神给我的话真的是这样，他就是慢慢的做，一直要做到忍耐的性情成型在我们的身上。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做，你永远不会忍耐的性情成型在你身上的。我们人都会不耐烦的，那就常常让很多不耐烦的事临到你，直到你耐烦。好，对不对？很多妈妈都这样，被孩子磨得没脾气，就这样，太烦了，烦到后来已经不。人常常这样做我们。你要接受主的雕琢。为什么你会常常觉得是或不是，要或不要，这样或那样？因为你还是充满了很多你的想考虑，这样就会怎么样，那样就又会怎样，所以你还是考虑来考虑去嘛。你应该放下，没有意见，不是在那想他有哪些优点，优点有哪些缺点，缺点如果跟他在一起怎么样，他不在一起的，不是让你考虑那些的，是放下你的意见。如果真的要顺服你，我只要一明白，我绝对顺服你，你真实的降服，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没有意见。神啊，你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哈。他说神的灵像神的道像什么，你骨节与骨髓他都可以视入剖开啊，你的心思与意念他都可以辨明的。万物在神的眼中都是视入敞开的，你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所以你在那嘴巴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可是心里一直希望这样好那样好，主就是不会让你明白。是最保险的，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最好你跟你的心向相违反的去祷告。也就是说，你好喜欢这一个，你好喜欢这一个，然后你就说主，除非你怎么样怎么样，否则就不是，就不是，那没有那样好，你就已经先给自己断掉不是了。那这样最保险，是主的旨意。我跟你讲，主留意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是在历代志下写。神留意在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你如果是诚实的要他的旨意，他一定会让你明白的，一定会让你明白的。那就是你一定要放下你的考虑，东考虑西考虑，好，放下你自己的意见，还有不要急。即使在两小时就要做答复了，那你也相信最后一分钟主还是会让你知道。你不要越看哎，两小时哎，主啊你还不告诉我怎么办，你那么急你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嘛。我们的圣灵是那么天堂的圣灵，像鸽子一样，你这样一急躁把他吓跑了，鸽子就飞了。我们的神不是吓跑，是被你赶走了，被你的急躁赶走了。好，那所以那还有呢，你如果不自己这样降服下来，
你确实老是这样考虑的，考虑是果然你所做的决定还是以为是自己做的嘛。可是一个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的，你里面就是很笃定的，很笃定，你降服于神，你就会很笃定，你就会有信心。好，特别有关婚姻方面、工作方面，绝对不要自欺，因着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然后就给自己找出这样的金结啊，抓出这样的金结，符合自己的心意啊，你不要自欺，结婚以后你就很后悔，那是你自己的事，对不对？不晓得这样子够不够回答他的问题，如果不够，你可以再问，或者举手问都没有关系。好，劝家人信主，除了多祈祷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有啊，我在我们洛杉矶那个内在生活接下来就会讲到如何带领家人信主。好，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嗯。有很多耶，要现在讲吗？啊，要不要现在讲？这是劝家人信主。我们现在比较在问那个有关追求方面的。好，那如果你不提，等着我以后讲了以后，你再买录音带，好不好？我不是要推销录音带，而是说那样比较完整啊，讲的比较多。好，像我现在在带我们。有一个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我这一次回台湾就在火车上认识一个人，带他信了主，他跟我通信，就问我说该怎么祷告。后来想到我要教他怎么祷告，我写多长啊？我就很怕我，如果录音带寄给他，他就方便多了，他可以听完整的教导啊。当然不见得完整啊，可至少可以听到丰富一点的教导。我要写多久啊？好，那这个也是对家人，劝家人信主还有很多，好，还有很多要注意的，所以等讲了再那个。有人觉得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好像不大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如何避免什么，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至少看起来正常。再看一遍，有人觉得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好像不大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这里我看得懂，然后接着什么？如何避免什么？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至少看起来正常。好，我先交通正常，怪怪的这个就好了啊。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哈。会啦，你刚开始主做很强烈的功在一个人身上哈，是会有一点怪怪的，确实。好，我记得我那时候经过了几年啊，经过了几年，我的一个好朋友才跟我讲，他说我那时候去参加那个夏令会啊，就被圣灵充满，第一年、第二年那时候，他说一个姊妹就跟他讲说，嘿，他是不是从来都不笑的、啊？那为什么？第一个，我那时候是刚开始追求嘛，追求的很迫切嘛，我哪笑得出来？好，我都没得着啊，很迫切，很苦啊，很要啊，还不给我，主还不给我。好，那后来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我就怕失去他的同伴，所以也确实会有点怪怪的。我们后来在那个国防医学院团契啊，他们后来有几个弟兄啊，他们被充满，那是他们已经追求几年了。有一次他们来到我们新竹啊，会后他就跟我讲说：“哎呀，我现在才知道追求主还可以这样笑的。”我们都笑得要命。 他以为这小主要很严肃，不可以随便乱笑。不是这样子的。神说我们到最喜乐的神面前，是要欢喜快乐的来追求他。但是呢，会怪怪的，是会，就是有时候他的同在啊，他的同在在你身上，就是有时候力量很大啦，或什么，所以你会好像不太想跟人在一起，或者刚开始被圣灵充满也是会变得左口笨舌，刚开始你会变得左口笨舌，就是你跟人家讲呢无法叙述，你尝到了可是不知怎么形容。我那时候邀请人家来去那聚会，我就跟我们教会讲，很好很好，你要去啊，怎么好怎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说就是有赞美啊，就是有赞美有等候啊，就这样。其实不是，这聚会里最主要不是赞美跟等候，最主要是神的同在，神荣耀的显现。那会变得有一点怪怪的，因为你要保持主的同在。就像我那时候，我不是老是坐在最后面吗？边亲近主啊，因为我太怕失去他的同在。所以是会变得有一点怪怪的。但是慢慢慢慢呢，主也会让我们越来越变 nature， 越来越自然，越来越自然。不到之后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啦。可是你说要跟你的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我实在不太懂这个话。不是欸，如何在与自由与主如何在与主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就是说跟主有亲密交通，可是跟别人又不要这样格格不入，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对对对对。我想我们跟主有亲密交通以后确实跟人之间会变得话语比较少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一定会。就是因为主实在不喜欢我们叽叽喳喳讲很多的话，很容易漏掉那个恩膏，真的很容易漏掉恩膏，所以有些话要讲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其实不讲也罢，这其实就是没什么重要的，就算了，就又吞下去，又不要讲了。那可是你例如，如果你跟你的同事特别女同事在一起啊，总是聊衣服啊、逛街啊、我的丈夫啊、我的孩子啊，老是聊那一些那主确实会让你分别。你不需，这圣经也是讲，你不要跟那些妇人啊，老是这样子，这个那个老妇荒谬的言语对不对就是这样，老是喜欢跟他们这样讲那些荒谬的言语啊，那么多没什么用嘛，对不对？将来我们到天堂去，一放映出我的一生来，怎么那么多都在讲废话？那么多都是没意义的。一生浪费很多时间都在没意义的。所以主会让我们分别出来，有一些时间你宁可那些拿来代祷，为很多人代祷，或者拿来跟人家谈，就是要谈把它引向主，引向主。但是呢，我们你要跟你的同事，你要带他来信主，你也必须要就进入他的里面，否则你不能说你要拉我去，可是我跟你讲什么你都不听所以你也听，你也表达关怀，你可以关怀，可是当人家在那个时候，有时候你就变成比较寂寞一点，渐渐人家就这一方面的闲聊就比较不会找你闲聊，所以还是会有分别的，不可能没有分别。
因为神的儿女本来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族类。好，那你永远要把主摆第一，把主摆第一。好，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好，是为要得着人。你不要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然后就变成跟他一样，好，然后就被拉出去了，那不对的。在聚会后或等候主之后，常常神的同在很强，即使是躺在床上心里甘甜兴奋睡不着，也常因此睡眠不足，早上起不来成根。我想如果你这种情形哈，你最好跟主商量哈。主，那我早上起不来成根怎么办啊？或者你应该打起精神，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妈妈，好，她其实是睡眠不足，对不对？可她还是这样好，而成神做那么大的工作在他身上。他说以前一定要睡满八小时的人，就他现在一天他说常常就是睡四五个小时而已，可是神就是让他力量够，力量够。所以你可以跟主说啊，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你一定要帮助我可以起来成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睡眠是一个很习惯性的，我习惯一定要几小时，习惯一定要几小时。还有呢，是因为我们躺在床上一直还睡不着，我们就有点着急说，那我这样睡眠不足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是心理作用。那睡眠不足是因为，所以我有时候晚上很晚睡的时候，我就不敢看钟，不敢看表，看了我会有心理作用，觉得啊，我昨天晚上是睡不足的，然后就会好像觉得比较疲倦，所以我就故意不看。我如果很晚睡，我就不看表。好，那所以那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人的心理作用是很厉害的，很厉害。好，那像我们有姊妹啊，她本来怀孕了都不知道自己怀孕，等她一发现怀孕，她就开始哦，好疲倦啊，好累啊。一知道了就觉得哦，我觉得人很容易有心理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自己有这一方面的哈。那所以你早上起不来承认跟主说，如果起不来承认怎么办？好，那你帮助我，你要给我力量，你自己要叫我起来，你叫我起来。好，追求主是需要这样，常常不体贴肉体。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当兵的，用基督的精兵当兵来形容，我觉得非常好。你今天如果在前线啊，你昨天晚上炮轰很厉害，你今天早上还是一样要去站岗的，对不对？你昨天晚上已经站岗很久很晚才睡，你早上是不是还是起来晨点名的？一定的，一样的。可是当兵每个都可以打起精神的，为什么？因为规定了，没有第二句话，没有第二句话。那我觉得我们在美国呢，一般生活是比较安逸，哦，很安逸。所以如果我们不竖起腰来追求主，可能发现你会成为一个软趴趴的人，很软，真的。追求主常常训练我们的那个意志刚强起来，向着主很绝对。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股很坚强的力量，而且神的同在会成为你极大的、极大的面对一切苦难的一个超越的能力，真的。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追求主的生活，你会发现
只要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倒地了，
很脆弱，生命很脆弱。可中国大陆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因为他们苦难啊，他们只要一个传道人去啊，他们就可以整夜不睡，要聚会就要聚会，我隔天早上还在农耕啊，一样啊，可他们就是要他们说传道人去到那都受不了，可是一天下来要讲八堂道，就这样一直要听啊，一直要听神的话，渴慕。在苦难的环境里很训练出人的刚强。我觉得韩国教会之所以他们会到现在这么复兴，因为他们一直还有一个危机在，那个北韩啊，北韩那种还是随时会侵略下来，好，所以他们一直还有危险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他们可以那么多年了还一直维持复兴还继续在，我觉得就是这样，人常常有一个危机在那里，有一个苦难在那，很帮助你警醒刚强，好，所以我并不赞成你因为这样你就早上不起来成根，好，你应该跟主讲，主你叫我起来，你叫我起来，而且主我相信你运行在我的身上，你会让我充满了能力，在你的能力中起来，你可以这样跟主讲，主知道的，主知道你需要睡几小时才够的，他不会苦待你的他真的都知道，他都知道。你看诗篇139篇，你坐下，你起来，你躺卧，我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舌头上的话，我没有一句不晓得的，他都知道。所以你需要什么，他都知道。你需要面对电脑多少的层次，他也都知道。他已经给你够用的力量，所以不用怕。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有没有？那没有我就继续。好。怎么样分别圣灵的感动或自己的感觉？哈，这问题很好。就是应该是说怎么样分别圣灵的感动或自己的意思，对不对？不是自己的感觉吧，哈，是自己的意思，哈，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呢，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刚开始我们确实都不会分辨，可是呢，你刚开始一定要学习多顺服，你宁可把它当作是神的感动去顺服，去顺服的你才会发现到底是不是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好，那如果你都不顺服呢，那个真的是圣灵的感动，你就一次一次的抹杀圣灵的感动，以后就不会再感动你了，以后你充满都是自己的意念。所以你刚开始学习，你宁可多顺服，顺服错了没有关系，好，因为神在看。有一个人，例如你今天你是做爸爸的，你眼睛只是看那一下，你的孩子就赶快去把那个东西拿来给你，好，其实你不是，你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会不会怪这个孩子？不会，你会觉得孩子好可爱，那么留意他顺服你。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你如果很在留意里面的感动，留意里面的意念，好，我要再讲圣灵的感动，常常就是一个意念，就是里面一个意念闪过去，或者一个思想，好，很少是一个声音，偶尔会有，但不是常常是一个声音，好，那你不要去消灭它，好，你就去顺服，好，去顺服，那你越多顺服了，你顺服了，有时候你一顺服就有个祝福下来，有时候你顺服了并没有什么祝福下来，你也不要觉得那就不是，因为你常常养成这样顺服的习惯，你一定越来会越分辨神的声音。我虽然已经跟随主
十几年，可是我还是常常在学习。我记得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今年一月，一月差不多十几号那一天，我在绕着我的那个房子跑步啊。好，我住那时候住在那个 Mountain Park 的时候，我就是早上有时候我就绕着我的房子跑七圈运动一下。那时候，我们一月，那时候一月，我们那时候就说要那个一月十八号要举行听证会，然后听证会过了以后，那个建筑的负责人建筑师那个他就跟我们讲，我们整件工作在两个礼拜就可以呈现完，所以三月是一定可以现场的。那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三月就要搬过去了哈。我只是这样在想而已，里面就一个意念闪过去，说就在自己所租的房住了足足两年，就这样一句话闪过去。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我1992年我六月刚到洛杉矶要去拓荒的时候，我问主，好，我在飞机上问主说，主啊，因为我先去东岸带特会，带完特会回来，我记得我在那个飞机上我就问主说，主啊，今天是6月9号，好，那礼拜二，好，到底礼拜天要不要开始主日崇拜啊？好，那开始主日崇拜的话，我要去租一个教堂聚会，还是呢，我去租一个 three bedroom 的房子在客厅聚会？好，然后我就要问主的时候，主就告诉我说，今天就会让我知道。好，然后主就给我话，就是使徒行传28章最后的那一节说，保罗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壮胆传讲神国的道。保罗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足两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没有人禁止。那主给我这句话，我就知道说，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嘛，可见我是要去租一个 three bedroom 在我的客厅聚会。这样，那我果然那一天一出了飞机场，那我那时候是跟主祷告说啊，那因为 Mountain Park 的客厅都很小，所以我说主啊，那个房间小一点没有关系，客厅一定要大一点哈。啊，我一出飞机场，有一个姊妹来接我，晚上六点钟，然后我一上车子，她就跟我讲，她说，那个 Esther 说，公妈妈有一个房子啊，要出租啊，three bedroom 的哈，房间小小的，客厅大大的，一个月900块，你要不要去看看哈？我说好啊哈，然后她就带我去一个姊妹 Esther 家吃饭。我在谢饭祷告，我说主啊，等一下去看房子，你要让我知道是不是你的旨意哈。这样，我在祷告里面，我为这件事在祷告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平安，就知道就是那一间了。好，所以我根本一去看呢，就这样从前面走到后面，然后走出来，我就说好，我要这个房子。所以我到Mountain Park，我到洛杉矶啊，你看洛杉矶这么大，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可是我根本也没有找。一开始住就让我知道就是那个地方，我就在那住了。那我就是6月12号跟他签约的，6月12号跟他签约。结果我们现堂应该是3月就可以现堂了。那时候1月的时候，就里面一句话闪过去说，住了足足两年。我想两年，那叫6月，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到6月？哦，因为明明就三月就可以好了，好，怎么可能到六月？那可是我就要知道，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就是从主来的？所以我特别给他记住，那就是一月的时候主跟我讲的，好，就果然我们工程一下子这个窗户从旧金山一直拖了一个多月都一直没运来哈，一下子是那个市政府那个执照老是给我们拖还没下来，就果然我们就是6月12号明天要搬家。
就是到六月十二号。那我自己就是你从这样，你就会更留意，这就是神的声音，这就是神的声音。那工程呢？那时候就这样，窗户一直没运来，到五月啊，没运来，那时候又要重新再订另外一家，订另外一家又要再两星期啊。所以如果再这样，连六月都还不可能，会到六月底耶。可是很奇妙，居然请那个人去订，说一订了就拿来了，窗户就装上去了，马上就有，就装上去。好，然后结果就这个礼拜，就是礼拜天，六月十二号。要搬家，搬过去，人就是那么奇妙。好，那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留意去学习，留意去学习，你就越来越分辨那是个圣灵的声音。我现在有时候我会看电视学英文哈，那我觉得我很需要，因为为了教会下一代要跟他们沟通哈，教会下一代讲英文啊。所以我需要学英文，因为我不是跟人家跟你们一样是托福啊留学考试过来的，有一段时间好好学英文，我都没有，英文都放了二十年了，二十几年了啊、哦、那怎么跟这些孩子沟通啊，这些应该要学啊，那人家去叫我要看电视啊，然后我有时候就看了、啊、可是有时候我要看里面就主就叫我不要看，那我那时候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啊，我就还是看了，看完以后里面就不平安，我知道不是，所以你要留意去学，后来我就跟主悔改，有时候有一些这样很细微的主的镜子没有很认真去顺服，我就跟主悔改。好，那所以你说怎么明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还是是自己的意思呢？你如果有心，就是主耶稣说了，人若立志要明白我的旨意，就必知道这话是出于我。好，你立志要明白他的旨意，你就越来越会听他的声音。而主耶稣也应许我们，我的羊必认识我的声音，必认识我的声音。可是你要有一个倾听的耳，倾听的耳要明白，凡事要仰望，而且愿意要明白。我也是进入这样那段追求以后，我才开始在很多事上去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而我自己越这样以后，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真的好美，跟随主。我来拓荒这两年，有太多太多奇妙的事，就这样跟随主，主负一切的责任，太奇妙。好，那我自己学习这样明白神的旨意，跟随主，也才发现说。哦，那我过去以前都横冲直撞的，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志在活，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人在个人身上的旨意，会不会因个人的不顺服而被改变？例如神呼召一个人当牧师，我想会。例如神在扫罗身上的旨啊、哦，神让他当王了，可是因着他不顺服，后来神也又兴起另外一个王。好，那神也拣选了犹大，好，而且神也给犹大悔改的机会，主耶稣也给他悔改的机会，主耶稣一直让他知道明白，知道说我知道这些事，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好，那与我一同这个放手在饼上的这个人就是要出卖，可是犹大就是一直没有悔改，一直没有悔改。好，那人在人身上的旨意会不会因个人的不顺服而被改变？我觉得会，包括婚姻也是。有时候神的旨意是这个人要跟那个人结婚，可是他就是不顺服嘛，就是不顺服，人也不会硬要把他脖子扭过来跟这个人结婚的。对，因为这个弟兄就觉得她不够漂亮，她不够漂亮，我不要，我就是不要。那神也不会硬要你跟他结婚的。那不顺服的人，那个人吃亏， 那这个人只会为他预备更好的一个，应该是这样。那神呼召一个人当牧师也是，你就是不要，就是不要，神也就有时候会任凭你啊，就任凭你。我也知道有人，有一个人他本来有呼召要当传道人，可是因为一个年长比他年长的一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你还是好好上班哈，这个当传道人不是容易的哈，很辛苦的什么什么，所以他就开始上班，然后就一直上班，从此不但没有服侍主，而且呢离开了神，离开神，很可怜，很可惜。而且我想那个传道人在神面前要负责任，对不对？哎，你绊倒了一个人，你没有把他扶持走上神的旨意。我们不是要鼓励每个人都当牧师，我不会鼓励每个人都当牧师，可是我们鼓励每个人要顺服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有一次罗炳森师母在一个追思礼拜，那个追思礼拜呢是一个师母年轻的师母，她生第一个孩子难产，然后死掉，孩子生出来，可是这个妈妈死掉。好，那在那个追思礼拜呢，神借着罗炳森师母讲出一段话来，讲出一个预言。那什么预言呢？很可怕的预言。罗炳森师母说，当审判的那日，非洲人要起来控告这个姊妹，说你为什么不过来帮助我们。他听得莫名其妙，可是这个去世的这个师母跟母亲就大哭了。罗炳森师母也不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他顺服到一个地步，这种追思礼拜这种话他也顺服了。神只能用这种完全顺服的，谁敢讲这种话？你这追思礼拜讲这种话，你不顺服还给他咒诅啊。而那个这个去世的师母的母亲哭出来，她说什么？她说因为她的女儿以前就说她要去非洲服侍神，她要去非洲服侍神，可这个妈妈不舍得这个女儿离开，这个妈妈就说你为什么不能在美国服侍呢？你在美国你嫁给一个牧师你一样可以服侍神，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非洲服侍呢？这个妈妈就一再的这样讲，所以这女儿就好，就顺服她妈妈了，就没有去非洲，那也嫁给一个牧师了，生第一个女儿她就死掉。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多可怕的话，当审判的那日，非洲人要起来控告她，说你为什么没有过来帮助我们。所以她没有顺服了，他的命运是改变的，没有错，对不对？他也嫁给牧师啊，他也服侍主啊，人家也觉得他很爱主啊，但是他没有顺服神，可神都知道，对的。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剩八分钟，好，那我继续再讲那个。等候主八分钟。我想我们还是来唱首诗歌，然后我们再有一点亲近主的时间好了，好不好？好，下一堂再说。我们唱那个
Thank you.